五蕴所生法是指我见，你依着五蕴呢的生灭事，你因为五蕴有受想的分别嘛，有行的相续嘛，因此呢我把这个受想分别跟行的相续呢当以为有所作，于是有所作必然有个我在做，所以呢他所解决的是那个所生法的本身，所以你把所生法观假名空，那是人我空，你的所依事没有空，你的所依事没有空，把所依事观空了，那才是法空，所以法空是无所依空，你知道这一切所依都无有真实性，这个叫做空。所以有人以为啊，我空是这个空，不对，这个空这个是有，明明就是处嘛，明明就是你事所处嘛，这个当然是有嘛，但你依这个有，可是你却这个因为这个，比如说鼓响闻声，你依着闻声你会去怀疑有没有我在做，没有，鼓响那个三臂它没有做的功能，五蕴，五蕴跟三臂一样，五蕴就是四大，它一样没有做的功能，可是它却有做的现象。因为我们为什么难过，明明就有这个想嘛，那个意志的行使，你看我要举右手就举右手，那是你身体健壮啊，你五十肩怎么办，你根本举不过肩膀，你手叫猛力抬抬抬抬抬抬，你抬不过肩膀，对不对啊，你说你能够敲击声音，没有东西给你敲，你敲个声音看看，都只有你在梦中事而已啊，你梦中无所作而有声响，完全如这种事情一样。所以呢人我空容易懂，法我空维系难知难见。那你要解决法我空干嘛事？去除你去做事的障碍，而人我空只是让你卸脱，哎呀原来烦恼无本，对不对，烦恼无本，因为没有我可以系缚，对不对，你铁链锁虚空，我如虚空，你锁不住，于是我就卸脱了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可是你怎么把铁链用得善巧，那是需要后天的智慧，你怎么样用出世间的无漏慧使用世间的智，那个是需要一点功夫的，因为使用世间的东西呢必然有尘劳，必然有尘劳。昨天还是前天呢，网络上有学长贴了西莲经院的一个开示，他说啊，身体不健康不见得不能得清安，身体健康与否跟清安没关系，当然它会造成障碍，可是你只要得定了有清安，你有了身体不健康的困扰，可是你一样有清安，可以有堪能性去行无漏道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学太极拳的师兄半身不遂，中风，中风之后他才知道健康可贵，于是跟我老师呢，跟我师父去学太极拳，他从头到尾只学一招，他因为下半身不能动，他就在那个对上云手，他一直不断打云手，打到那个腰比我还软，你知道吗，他就只打云手，打到最后很健康，很健康，现在已经76岁了啊，他是青年战士报，以前叫青年战士报，不叫现在叫什么，那个报社的军职啊，军职上校退休，他因病退休，他本来还不想退，他本来还想升上少将才要退，升不上去就中风了，不得不逼着要退，退了之后呢才去中正纪念堂跟我一块儿向老师啊学太极拳，他就一招半式做了勤快啊，做了勤快，那一样中风的人你坐在那边可能是整天怨怨爱爱，对不对，就是这样啊，身体的状况任何的暴胀并不构成障碍，你去接受它，你可以在这个状况下还能做什么，你去做那件事情对你身体有帮助的，那个意志力叫做清安，所以清安称为 competent， 你有胜任度，你有堪能力，你能够去没有障碍，没有心里面的 KK 的那个想法去妨碍你去做那些跟正愿相应的事儿，没有，所以一止三摩地就是这个意思。 身心清安了，你就能够有所承担，没有负重，没有负重，那才是真正清安的受，清安的受。那想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刚刚讲过的因缘所生法，所生法本身是假名，很明白。无蕴中间以为的我，那是假名，那很明白。那么无蕴这个事情呢？无蕴这个事情并不是没有，所以无蕴的空怎么观呢？无蕴不自在，不自在苦故空，是这样观的。它不是没有，假名体根本是没有，只有相，对不对？无体之相，那真的当然是空。可是有体之相，它是因缘，它本身不自在故苦，苦故空。因为你不可能令乐而乐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离苦而能够离得掉，因为呢有违法，一味苦性，你怎么离？苦是实相，你离个鬼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认识这个实相，苦是让你知道你活着嘛，对不对？我苦故我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苦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存在呢？对不对？轻微不以为苦的苦叫做触，叫做受，叫做想。那么增盛的受就是苦了，对不对？持续不能脱离的受就是苦了，持续不能脱离的想法也是苦了。一个人就以为自己手不干净，老是要去洗手，脏了去洗手 OK 正常，没事一起不断的洗手，洗到手都长泡了你还去拼命洗手，出个门一直离不开，为什么？老是觉得自己没关门，试一次，试两次，试了三次，一直离不开，最后呢迟到半个小时，人打电话来，我还在关门。你关门干嘛关那么久呢？因为有一个被占据的想法，那个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关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妈有一次被闯进家里来，半夜闯进家里的贼吓到了，那个贼啊走到我妈妈床头，他一看黑影，他以为是我，叫了一下我的名字，那个人吓得跑掉。他说我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啊，就问了回来问我，我还睡在床上，他就吓到了。而后啊，他只要每次睡觉，损残罪，他把每个门窗啊都是最后去损几损呢，损鬼啊盖哦，损鬼啊盖啊，到现在都要阴影。我说我带你去行天宫修经好不？你讲我不是囡仔，修什么经？你未出家囡仔呀，放不起啊，放不下啊。人的这种 complex 很难解决啊，明明无所有的却有作用啊，对不对？智慧也是一样，智慧不是叫你得到什么，可是就要你怎么样呢？看破实相，放下我执跟法执。说起来简单，对不对？可是做起来不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，就是这个一样。古想讲这两重的意思，是有生有生。那个有声有声的那个鼓响的回音，无人作是对，可是你们能不能用这个无人作声去体会自语自声也是无人作，你能不能这样体会？底下就讲了，他说啊，智者心念是声无人作，这是声是指回音呢、啊。但以声处，因为自己在空色声鼓中发出语音，打击出声，故更有声，这个名为鼓响。这个鼓响是一件因缘事儿啊，是空，但是它能够欺骗我们的耳根。可是回来讲这个语音本身，底下这一段就讲语音啊，自己声音自己打击这个东西。那打击当然是有我在打，有我被打的人，对不对？有打的这个业，三法和合故，所以才有发出声音嘛。好，打声容易知道它是因缘声，那你自己发出声音。你说我想讲什么话，于是我就说什么话，对吗？经常我们说话言不如心嘛，对不对？故意去修饰嘛，姑且如此。明明想对你的爸爸妈妈讲一声我爱你，也讲不出口，就觉得很恶心嘛。我们从小没这个习惯呢、啊、对不对？于是讲的就不自在，那三个字也不是讲不出来，可是就不会讲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背后有很多障碍，你知道中间有很多因缘。底下就讲了，如人欲语，有另一个人要说话的时候呢，口中的风名为 Udana， 就优陀那啊，口中有一口气，那口气怎么样呢？环入于自己，就先入丹田，像这样我们要说话之前呢，吸住一口气，对吧？哎呀，然后呢，由肌中呢 有畜的鸡之后呢，响就出来了，啊，就从丹田这边发音，然后呢，响出的时候呢，那个 udana 那个风息啊，出来的时候呢，从鸡处反弹回来，所以它鼓响不是指真实的外法的鼓响哦。佛所说的鼓响是指我们自己发音这件事情哦，是指那个 udana 的风啊，先下到鸡处。由鸡处反弹而出，经过七处的急，急发七处而出音声，急发哪七处？请看底下脚注第36条。第一个脖子像，第二个牙龈那个那朵龈啊，再来是牙齿，再来是嘴唇，再来是舌头，还有咽喉那个脑底啊。还有胸腔这个共鸣，有没有很科学？经过这七处嘛，经过这个七处的因缘嘛，对不对？你嘴唇摆不同的样子，你牙齿是抠紧的还是放开的？你舌头是伸直的还是卷的？我们有一些人一直喜欢念卷舌的诗跟诗啊，你要伸多直？你伸的硬邦邦？跟伸的比较伸直直，虽然是直直的，可是放松，你的舌头的松紧的程度也会影响你的发音呢，对不对？所以音声这件事情呢，是因缘所生法，而因缘本身呢，无量相，无量相故，你不能说它有定相，而它是有一个乌达那的风呢，到极处而出，处七处故说有音。所以音声这件事情，音声语言这件事情呢，它是也是因缘所生法。你这样去探究，那么请问，这七处哪一件事情又不是因缘所生法？对不对？穷从无尽嘛，啊。所以呢，鼓响不是指外法的鼓，是指内声的鼓。那个乌达那的风啊，急出七处而有音声，是指这个意思。那么如果你明白鼓响无人作而有音声，那么自己的语言也是无人作而有音声。可是我们就很难接受，因为明明有我的思想，语言是表达我的思想，你要问语言是你学来的东西吗？那更不要说语言中间有很多很多被你扭曲，被你臆想扭曲的东西嘛，你经过修辞，对不对？透过这些因缘的修饰，加上人家听进去之后呢，人家接受语音的障碍，人家自己语音的解释，他背景的情绪状态都会改变你他对你音声的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以为你讲得很清楚，人家听得很明白。我本来以为我讲你们应该都明白我的意思，后来我发觉你们不明白我的明白，就很麻烦。那我讲了，我自己觉得很清楚啊，你们为什么不明白？没有理由，我讲清楚就叫明白了，一样道理嘛。你不去了解别人的状态，你没有办法合乎人家的状态，说出人家明白的事儿。所以这些都是相应，佛法并不是说它有，它但是它相应，相应只是分别的一种清净行而已。所以底下这个寄颂我觉得很好，风鸣幽屯的啊，幽潭呐。触机而上去，四风七处处，象即引齿唇，舌咽即以胸，四中语言声，愚人不解此，或浊起参差。中人有智慧，不参亦不浊，亦复不愚痴，但随诸法相，趋直即趋深，去来现语言，都无有作者。世事是幻也，为机关木人，为是梦中事，我为热气闷，有事为无事，世事谁能知，是古人金蝉能作事于身，如融金投水。大意我想各位看得明白，前面一行半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有乌达那的风呢，由基处处 反弹到这个七畜的畜生呢，生出了音声语言。可是不懂缘起的人呢、啊，不了解这件事儿，或着音声语言呢而起嗔起痴。我们经常要观自己不起嗔痴，就观这个音声只是嗡嗡嗡，对不对？当你不分别其意，当你不分别其意的时候，你就根本无从起嗔痴。那么中人呢，如果进一步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中人就是学佛的人，中国代表其实就是中道嘛，就是佛法的意思。学佛法的人就有智慧了，他知道这个无自性，所以他不随之嗔，不随之着，亦复不愚痴。可是呢，他不是不闻其声哦，他也闻其声，所以他说随诸法相，趋之即出趋身，去来现语言。他知道种种的牵引业啊，带动孔穴，由无达囊的风处七处也有音声，他这样常做这样观察。而于中呢，都无有作者，所以无作者而有音声这件事情呢，如幻，如机关木人，如梦中事，如热气，热气就是阳焰啊，无有实而有相。那请问，就像这些比喻一样，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？有是就是是有，到底是有呢还是无呢？对不对？提一个疑情，所以我知道啊，修止观老实讲，重点不在无想，而在提一个有效的疑情。一个有效的疑情提在心里面，不提而自提，提而没有作意提，到任运转的时候，那是止观双运的心。但是那个疑情要好，你不要老是这个人对我不好、啊、他到底什么用意，你提这种疑情没有用，反而被捆绑，对不对？禅所学的疑情就是参，作者是谁，于中有什么自信可得，对不对？或者直接参一个无，无什么东西，那无这个东西到底为有为无呢？这个是有效的疑情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无都不得了，那知有无者谁啊？这句话很重要，是是谁能知，以上这些东西又谁在这样想呢？哎呀，那是回马一枪，是是谁能知。于是呢，不进观透彻的人看我这个人，就是这个叫做廖成林的古人。这个古人呢、啊，金脸啊，那个金镶脸啊，比如干什么？比如看那个布偶啊，用七条线吊着，对不对？嘿呀，抽抽动动，抽抽动动，这观什么？请注意，古人今年观不自在，机关木人一样不自在。他有所作，这个作业啊，随程式作业的不自在。你可以想，可是你的想还是要靠因缘成就，一样是不自在。不自在故苦，苦是世间有为的实相。所以不管你生出所谓的苦受或乐受，它一样都是一味苦性。你不能于中说分别而有分别，这是古人精禅。你观呐、啊，这个叫廖成林的古人呐、啊，金络相连，有所作但非我作。这个古人呢、啊，干什么事儿？作此音声呢、啊，如融金投水。你看、啊，把那个金属啊烧红了，出放进冷水里面，它是不是有声音？你就问谁做？是金做？是水做？是金水共作？无音作？是作不成嘛？对不对？是作不成，还有谁做？那个丢融金那个人入水的那个人做，离了融金跟水，请问那个人要丢丢哪里？丢什么？他也无所作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底下后面看到镜中像的时候，大概下礼拜谈了，就谈这个事儿。啊，是作不成，是作不成，请问你任意为的作者是谁？作者都不得了，谁是受者？那流转性是什么？你常作如是观，这个是一个疑情，提住疑情，心安定不散乱， 所以什么是止观？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能够随顺法相，如是思维，就是止观。以是故啊，言诸菩萨知诸法如想，你光能够思维啊，你的遭遇如想可以，可是你跟人家打交道啊，一直观人家的话如想，嗡嗡嗡，听完之后跟我讲你在听课听了两个小时，你在为什么诸法如想，没有意思嘛。再回忆刚才一开始我讲般若波罗蜜第十六会，虽无真实而有文解啊，你要文解什么？文解你执，你一定要执闻声音语言如想，这个是不是也是执？也是执。般若是什么特性？自己无所显示，他也不为了升起诸法，有真实而有说用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其善用，你不要直在那个坑坑嘎嘎的地方去，顺着你的什么邪之见，那就不对，那就不对。所以佛法也对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拿来完全变成一种借口，包装你如粪便般不堪的邪知邪见，啊，这是危险的地方啊。所以应该这样看啊，反复。所以你所批评的东西，一定要回来批评自己。这个东西能够过得了，你用来批评别人那个检查的标准，你自己也无止了，你才能够这么说。啊，你心就这么住，这么住也是没有住，没有特别一定要非怎么样不可，能够这样随顺法相而做事，啊，这个是如想的体会。再来呢，如见大婆城。那么如见大婆城这边呢，龙树菩萨比较了这个声闻部派的比喻啊，跟大乘为什么用虚幻的城比喻有什么差别？我觉得这段话也精彩。我们先看167页第六条目，如见大婆城。如见大婆城者，日出出池见城门啊，楼橹啊，宫殿，行人出入，日转高转灭啊，日转高转灭，此城但可眼见而无有时，是名为见塔婆城。他意思是说，太阳刚刚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远方啊有城门啊，有宫殿，还有人走来走去啊，走来走去。可是这太阳慢慢高了，折射的角度变了，刚刚有见的那个城池啊，慢慢虚幻了。而最后呢，知道它没有真实，因为它为什么到最后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凭空明明在那里，看来宛然有个城池的，可是日渐高就转灭，那个城池就不见了。于是你就知道，刚才所见的那个城池啊，并不在那个处所。并不在那个处所。我曾经跟一位这个朋友啊，一块在好像叫丹提咖啡啊，我们就坐在那个落地窗的玻璃喝咖啡谈事情。哎呀，他老人家一直看着门外，一直看着落地窗的外，人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他说，这个巷子人真忙。他把那个走来走去的人呢，当作实有的。我说他无，那是我们后面那个大路，因为我们那个落地窗啊，落地窗的背后啊才是马路。他在落地窗上面见到是影呢、啊，实在没有人在那个玻璃窗的后面的巷道走路，没有。可是他看到有影，对不对？只要灯光角度折射变了。对不对？日高，这个像影就转灭，就是哎，都话哈贼狼，基本上都摸狼。这冬天嘛，狼刚才你看到的人就是外面那个影而已啊，影现在你的落地窗玻璃上面。千达坡城啊，就像这样，你事件的当时你不晓得它的缘起，你就会误以为是这样，你有影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声音嘛，声音来自于后面，你也不去辨别。啊，你没有审慎去辨别这些缘起，啊，这就是见大婆城。 那么有人呢、啊，初不见建大坡城，曾遭东向见之，亦为死乐。哎呀，觉得那个城池很漂亮啊，急吸引趋之，就赶快想要去那个地方。可是呢，越靠近呢，那个像就越不见了。等日高以后呢，这个像就转灭，这有点像追逐杨艳一样。所以其实，这个建大坡城跟杨艳的比喻其实是一样的啊、哦。那么底下可以看得到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饥渴闷急，见热气如野马奔腾，谓之有水，急走趋之。急走趋之这个字很重要。前面讲有欲，为什么欲？你饥渴闷急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一定有这个欲想，那欲想你又见瘾，那个瘾就会被你解释成你所要的东西，那么你要的东西这个想法就会逼迫你去行，那个行就会兼顾你的想，不断的辗转为缘呢、啊，你趋近之后呢，却发现那个你原来所见的相啊不见了，不见你在恍然大悟说哦，刚才我所见的相是什么？是妄分别相。疲饥困厄至穷山峡谷中，大患啼哭，闻有响应啊，未有居民。那又往那个响应的地方去啊，因为你哭嘛，哭不是哭到谷那个墙壁又弹回来，哎呀，真哎呀，那边有响声，于是他又往响声的地方，你看反复颠倒，颠倒几次，早上东向建城去奔，对不对？奔到后来啊，饥渴闷急，那远远又见到热气如野马，未以为水，又去追，追到后来又喝不到水，疲困至极，发觉自己已经在峡谷中迷路了，迷路以后呢，哭，哭以后呢，回音，他又当作有居民在那地方，又往居民处走，求之疲饥而无所见，哇，这样那夭寿了。他不是说别人啊，他说我们呢，对不对？开始求城池，后来求一口水，后来只想找人去求水。我们人没有做好，就变畜生，就变恶鬼，就下地狱去，一生就不如一生。你如果不在这一生度此生，把这个妄境根本除灭，思维自悟，可愿心喜，就想这一念妄想的心呢、啊，赶快熄灭吧。习诸妄想，对不对？习诸妄想，让贪嗔痴不复发生；习诸妄想，让贪嗔痴不再发生。这种状态就是涅槃。所以你在可愿之物的后面呢，改一个冒号。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醒悟一件事儿，啊，就像礼拜三晚上，我看到最后呢，在畅春园，雍正一个人在那边呢。老眼昏花啊，才58岁而已，弄个老花眼镜呢，在那边看着那个奏折，努力的去写的奏折。雍正是很勤于、很勤政的一个皇帝，他纵使那么辛苦的去批阅奏章，啊，那天晚上啊，突然暴毙，吐血，然后呢，奏章扫了一地啊，那个是不晓得哪一台所播的康雍乾。他讲的是康熙王朝、雍正王朝，现在正在播乾隆王朝。他对雍正是这样解释他的死亡。哎呀，隔天礼拜四晚上，《甄嬛传》呢又播，他被人家下毒了，他金丹被他的一个妃嫔下了毒，灌了水。最后呢，他知道他自己被下毒了，想要拉那个铃，啊，拉了铃没人应，因为所有的侍卫都被甄妃那个。甄嬛呢，都能潜走了。这个时候才知道，贵为皇帝也一样不自在，故苦，苦故空无我。你早一点知道，不就这样子吗？你何必在你得势的时候呢，欺压让别人恨毒你呢？因为你身边就是一些恨毒你的人，因为恫吓于你的威势，不敢跟你回应的。等你不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让给你冲康。对不对？所以古来传说呢，都说雍正有被那个血滴子拿掉头的啦，啊，暴毙吐血死亡的啦，整个被自己的妃子下毒药搞死掉的啊。他的老爸康熙啊，60年，那61年，啊， 他的儿子弘历乾隆皇帝啊，又大概63年，他自己13年在位。不过呢，他真的是很有政绩啊，比他老爸比乾隆皇有政绩。乾隆皇就爱玩第一名啊，但是人家说他福报好嘛，对不对？雍正，你看雍正把原来康熙已经通通没有国库的存粮喽，他把它弄到国富民强。啊，一些外患他也都能够用很多的策略把它扶住。评论老实讲是非常有政绩的一个皇帝，在位13年有那么好的政绩啊，却供养了他的儿子弘历乾隆皇帝63年作威作福。康雍乾百多年的这个盛世也是如梦如幻，如一如电。你当做如是观呐、啊。当做如是观呢、啊，一样啊，否则怎么样呢？会一生不如一生啊！本来建成鲁啊，后求水啊，后只想找人求水、啊，什么时候妄想心习啊，这个是重要的事情。修学止观只是要止住这个妄想而已，妄想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是要你离我所而作。能够随一顺因缘，随顺法相，但得闻解而不执取。你这种积极性，你这种积极性，会容易跟人相处。啊，这个是这边要谈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这边谈到机关牧人啊，底下有一个机关牧人的解释，请看第40条，这是引卷30。十方诸佛所说法，皆无有我，亦无我所。但诸法合合，假名众生，如机关牧人，虽有动作，内无有主，身亦如是。身也是这样啊，五蕴的各种零件呢，都像是机关牧人的零件一样啊。阿赖耶识就好像是植入这个零件里面的软体一样，你被你自己无始劫来的习气啊，那个软体影响，带动你的零件去向机关牧人有所作业，你以为那是行你的主动意志？非也，那仍然是不自在苦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带着什么成见情执来的？你这个时候的决定就是符合你的成见跟情执，你以为你自己在做决定？你的决定是自以为是，自作多情罢了，还是被因缘左右的？你从来不自在过，你不懂得这个自在不自在产生的受想，你如果不去调柔你的受，不去端正，用无漏道去端正我们的想，你就不断去追逐我们的妄想，行业的结果会让你越出越趋下流。这是钱达婆城这个比喻的用意，让你止息妄想，停止贪嗔痴的作业，不要造无端的业啊，而去受不自在的果。反过来他说啊，无自人亦如是，因入界本空啊，所以他说空因界入中，你在原来空性的因界入当中呢，望见了有我有法，那么沿着我法起了贪嗔等心，四方狂走啊，请把四方狂走讲啊，好像这个是重点，这个就是作业，因为你无所有的贪嗔心的逼迫，而你四方狂走，作业故，作业积极因缘，又有了后有的因，后有的因呢，得相似缘就显发。你以为自己求乐自满，其实只是颠倒欺狂，到结果穷极懊恼，穷极懊恼。哎，好玩，我刚才还没讲完一件事儿。同样是雍正呢、啊，雍正王朝讲他暴毙在那个畅春园的书房，然后呢，《甄嬛传》说他被毒死，然后呢，随即马上看《步步惊心》，《步步惊心》的那个四爷啊，又看到他的那个阿玛，皇阿玛就是康熙王啊，因为一个小感冒就死掉了，啊，那死掉了之后呢，他把那个隆科多尔收买了，啊，又找鳌拜来率兵马挡住其他的亲王，那自己呢就 他是号称了假传圣旨呢，就说这个传给四爷，传给四阿哥，他就一个人走进去就登基，然后杀自己的亲兄弟，坐稳他的宝座，就同时就演这个事儿，这个因那个果，前头一个小时，哎呀，我不晓得为什么那样恰恰好相显显现，干嘛？就这样来的嘛。到老他也醒悟这件事，他一直被这个东西困惑，一直有这个内疚在。他不是这个真没是没有事，是有事。就像是跟玄奘法师很好的唐太宗，唐太宗晚年也被他早年杀自己的亲手足，心里面很苦。当然快要自己知道活不久了，他每天呢就拖着玄奘法师，他说：“你那个翻译工作做的差不多了，陪我了，陪我了。”就叫他为他安他的心，所以玄奘法师就把他带去那个哪个地方，就是他后来闭关的地方，就带他去。他们两个真的是很默契的好朋友。虽然唐太宗不信佛啊，他是信道的，他不太信佛，可是他跟玄奘法师很好，他非常看重玄奘法师，玄奘法师也对他实在是仁至义尽。也是因为每次谈的东西都是那个早年啊，那个杀皇子的那个因缘，那因缘不正。即便他的政绩再好，那个过程就有点像雍正一样，政绩真的是不错，可是呢因不正，因不正，他是有能力啊，他是有能力啊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。可是呢只要行业造了，求乐自满，自以为是，没有用，颠倒虚狂，最后还是还一个穷极懊恼啊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若以智慧知无我无实法者，淫嗔心就贪嗔心根本不起，不起狂走的业也不造，对不对？虽一时也没有什么乐自满可得，可是也不会落于颠倒气狂，最后呢搞到穷极懊恼的结果，只怨什么颠倒怨习。这时候一些颠倒怨呢都熄灭了。当你把一些误会在心里面自己解套了以后呢，哎呀，心中无尘扰啊，那个是真的清安呐、啊，清安是没有妄想叫清安呐、啊，啊，好，这个是用钱达婆的比喻来做的体会，一定要入到那个体会去啊，不要在那个各种比喻的文字上啊去做其他的推论啊，那没有意思。复次。钱达波成非尘，人心想为尘，这句话要画起来。大乘的比喻啊，经常以这个为主。心想成三界，你不要把三界当作实有，而你为三界中轮回的人，我不在，不对。三界本身也是心想为生，不实有的。